今当我们在这个叫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叫画像中间，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哎，是阎立本的这个叫历代帝王图里面，凡是这个叫从这个叫魏晋汉代吧，汉代是不是有过的话，这个叫记得不太清楚。我们关注的从三国开始到三国、魏晋、南北朝穿冕服的帝王像，就是穿这种正装的、穿冕服的帝王像，带有冕旒的这种形象上面的话，都有这个叫残文的晋档。哎，当然的话，这个是一个研究的结果了，并不是阎立本说他是残文晋档，是吧？哎，从这个形象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残文的晋档。这个放大以后的话，是这个叫这个样，是吧？哎，这个的话画的，因为它是在这个绢本上画的，哎，所以的话画的跟在通过这个叫黄金铸造的话，给人感觉这个叫不一样，哎，这个画的就更加逼真了，是吧？像知了的这个叫昆虫的那个一圈一圈的这个叫身体都画出来，哎，所以的话这个是画的比较这个叫逼真的。这个是孙权的，是吧？孙权像。好，这个是我们这个要看的图，也就是说在论证这个墓主人身份，或者在探讨这个墓主人身份前，我们先把我们这个用来作为论据的图像资料把它看一遍，我们留下这个一个这个叫印象，是吧？这个文章发表在这个叫《文史》的2008年第一期，哎。那么由于《文史》这个期刊它不擅长于这个做这个插图，所以上面的图是很不好的，哎，漆黑的一片。所以这个包括这个叫朱书的题字，是吧？在这个正式发表的文章上面的话，基本上看不到，哎，看不到。题目这个考虑了好半天，到现在的话，我对这个题目都不满意。什么叫做离册，是吧？离册的话就是非常没有自信的那种推断嘛。哎，本来是用了其他的字，但是的话其他人不高兴，是吧？说你这个的话不能百分之百的断定的话，你怎么能用这个叫这样的词呢？后来的话，在一些人的这个叫触弄下，哎，就用了离册这个词。因为这个文章谈的是对这个墓主人身份的一个推测。由于这个墓葬里面没有出土跟墓主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资料，也就是说没有墓主人的身份文字，所以我们的话这个最终无法100%的说他就是谁。但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的话，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个这个叫推测，而且这个范围的话可以把它缩小到非常非常的小。那么由于没有墓志、没有名次、没有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对这个墓主人身份的推测的话，只能通过随葬品的考察来进行推测。上次课我们提到了很多这个叫推测墓主人身份的方法，哎，所以的话那些方法的话，除了考古类型学那个的话带有一个这个叫研究的性质在里面以外，其他其实都没有什么学术含量，因为它有明确的材料嘛，你只要把它找出来，哦，这个是谁就行了，是吧？所以，但是类型学能够推出来的这个范围又过大，它的这个过大。那么，如果要把它这个推测到一个比较小的范围的话，那就需要我们用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这个综合性的研究的话，其实从我刚刚打出的图片中间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这个最起码有它的这个叫对它的历史地理的考察，对这个墓葬形制本身的对比分析，对它的特征性随葬品，这个的话也就是我们古代墓葬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这个叫等级制，哎，从这个随葬品中间所反映出来的等级以及它的地域性来对随葬品进行分析，然后的话对这个叫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梳理，看看这个文献史料中间是不是能够找到有关的信息，这样在各种手段，哎，利用过以后的话，给他一个综合性的判断，他可能是什么？ 这个的话是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间的一个比较这个带有含金量的一种研究。那么在这个一方面做了尝试以后的话，得到了这个叫很多人的支持，是吧？包括我们的费和平在内，是吧？最近这个叫中央电视台那个国宝档案也采取了这个说法，当然的话他在有个别方面的话跟我的之间的话有些这个叫出落，这个出落因为什么而引起的，等一下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的话会提。我觉得他是错的了，是吧？好，这个墓葬是2003年4月份，地点是山东省临沂市，是它的市区内，是一条繁华街，临沂市的洗砚池街王羲之故居扩建工程中，先后发现两座大型砖石结构的墓葬，墓室是砖砌的券顶，但是它的墓门是石头的，所以的话把它称之为砖石结构的墓葬，编号为洗砚池1号墓、2号墓，以下全部简称墓一墓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组图片都是墓一的，墓二由于严重被盗，所以的话这个除了个别的青瓷器和部分的这个叫漆器的残片以外，其他没有发现能够供我们推测墓主人身份的这个叫随葬品。当地包括山东省考古所和这个临沂市这个博物馆，随即对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结果表明，洗砚池一二号墓均为静墓，均为静墓。因为这个没有文字材料的话，从随葬品的造型特征上面，马上就可以判断这个是一座静墓。从出土器物进行综合判断，年代当在西晋晚期或东晋早期，因为有一个太康十年的题字，所以的话它肯定要在太康十年以后。对西晋来说，太康十年是个中期吧，是吧？所以的话在这个叫之后。下面这些都是这个叫媒体常用的文字，是吧？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好，出土文物之丰富，为山东发现静墓之最。消息经报道便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2006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这个叫单位，这个的话是06年公布的，是吧？文物2005年第七期刊登了长篇发掘报告《山东临沂洗砚池静墓》，以下简称报告。这个报告的话介于简报和大型报告之间。第一个，他没写简报二字，对吧？他就写了个这个叫报告，但是有很多材料他又没有公布，所以的话讲到底的话也还是一个简报。我们期待着这个正式的报告的这个叫出来。为进一步探讨洗砚池静墓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以前的文物报上的由这个叫记者在媒体上发表的这一类的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信息，可以把它作为资讯，但是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的话，一定要等这个对方的正式的报告出版以后才能够做。这个是一，是吧？我们看这个注一的话是什么啊？这个地方把这个能够供我们研究的材料在这个地方罗列了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文物上的这个叫正式的报告，此外还有中国文物报，还有200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这个书是每年出版一本的。那么这个中国重要考古发现里面，由于它是文物出版社出版，是由国家文物局主编，是由发掘者执笔的，所以这个上面的材料的话可以用。应该说具有这个叫很重要的这个叫科学性的。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临沂洗砚池静墓，这个是一个图册，对吧？那么本文的图片均采自文物第七期和山东临沂洗砚池静墓，那么这个图版册，因为这个图版册上的图片比较这个叫清晰，所以的话图片是采用这个两种。当然的话它再 再清晰的话，这个图片在实际这个叫扫描或者翻拍的时候不如文物期刊，因为我们这个图板印得越精美，它用的纸就越好，它的光泽度就越高，翻拍的时候的话就越会反光啊。所以的话文物它作为期刊的话，它这个纸张的话没有这个叫这么好，反而好，是吧？反而好。好，这个第一段的话是写的这个叫一个简要的信息，第二个就是把这个两座墓葬最关键的信息，尤其是跟我们的下文探讨有密切相关的这个一部分的话把它引一下，不是所有的全部要引，是吧？我们很多同学在写考古的论文的时候的话，这个资料罗列的很多很多，似乎罗列的越多的话越好，并不是这样，读的人就困难了，是吧？好，我感觉到这个对我下面这个探讨有用的资料是这么一些。西安市静默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墓室规模巨大，这个确实像这个叫媒体报道的一样，是什么什么之最。随葬品丰富，而且等级极高，还不说很高了，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话，有金铛这样的随葬品出来的话，应该说可以叫极高，哎。同时，墓一的墓主人为三个未成年人，这一罕见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据报告，一号墓为砖石结构双室嵌顶墓，因为它有双室是吧？双室嵌顶墓。墓门南向，东西总宽 7.55 米，南北纵长 4.6 米，高 3.4 米，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尤其是这个墓葬的嵌顶的墓葬，它能够高达 3.4 米，这个在我实地考察所见到的墓葬中间的话，真是非常少。当然明十三陵的定陵它是地陵，所以的话它这个叫嵌顶很高，是吧？作为早期的魏晋时期的嵌顶墓葬能够高到 3.4 米，这个确实非常的高。东西两墓室并列，皆为长方形。两室南壁为一整体，但两室之间有宽 0.97 米的夹道。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叫图板一，是吧？随葬品极为丰富，东西两室共出土陶、瓷、铜、铁、金、玉、漆器等273件套，这个把这个叫出土的珍珠把它作为一套，如果每一颗珍珠都算一件的话，那这个东西的话，这个数量太多，而且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是吧？所以的话，这个这考古学上的话，经常是用件括号套。二号墓位于一号墓西南约35米。也是一座砖石结构单室嵌顶墓，墓门南向，南北总长13米，这个更长，南北总长13米，东西宽 6.8 米，高 4.6 米，这个墓室的规模的话更大，因为它葬的可能跟成年人有关，因为一号墓二号墓的这个棺都很短啊，而这个叫二号墓的棺的话就非常的长，达到2米以上。好，二号墓虽两次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但依然残存有陶瓷、铜铁、金、云母等质地的器物32件套。两墓的随葬品质地精良，造型优美，尤其是越窑系青瓷器漆器、正始二年左上方造铜炉机以及金铛、云母10件等特征性随葬品，显示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等级。所以的话，其他的我就没有提。我就把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所以的话下面的话第一个是讲青瓷，第二个是讲漆器，第三个是讲铜炉机什么什么，这个的话前后文脉就通贯起来了。由于这个西安瓷静墓发现于临沂市区的王羲之故居内，因此关于墓主人的身份问题，从文物报的报道一开始，接的话从发掘的一开始，似乎就有往两晋时期高门望族琅琊王氏方面靠的倾向，因为这个家族的出了很多人，是吧？从孝子王祥开始，王祥到王荣到王炎，然后到王导、王敦、王羲之、王献之，一大溜的人全部是琅琊王氏的，那么这个地方有个水池， 哎，就把它讲成是王羲之曾经在这个地方洗过墨砚台的，所以的话叫洗砚池，是吧？但是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是吧？在墓室旁边洗砚台吗？所以从一开始的话，这个就都往这个叫琅琊王氏方这个叫方面靠，但中英无任何证据，仅能止于揣测。报告最后，他按照这个墓葬的规模推测，墓主人当为豪门望族，他不敢讲这可能是琅琊王氏是吧？但是在他的写下这个豪门望族这个四个字的背后，他的背景心里面想到的是琅琊王氏，因为我们去这个实地考察的时候，博物馆馆长跟我们介绍说，这不用问，不用说是琅琊王氏，但是我们不敢这么说，怕人家提出反对意见，对吧？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对墓主的推测，那当地的文物部门的话，这个想把它和琅琊王氏把它靠在一起。常识告诉我们，这个洗砚池一带作为两晋之基的墓地，这与王羲之故居之间不应有任何关系。王羲之故居以及洗砚池街等场所和地名只能是后世的附会，更何况现在的话我们搞旅游是吧，这个林义师的话是一心想把这个王羲之故居打造成4A 级景区，所以里面大型土木，王羲之故居里面的照片的话今天没带，那个叫做没品位到了极点，没品位到了这个。在王羲之故居里面，这个造了一个这个叫寺庙佛寺，但是王家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信五斗米道的，他不是信佛教的，为什么要造一个佛寺？而且这个佛寺的话，当然现在的话钢筋水泥结构的话也没办法，但是他造成了两层楼，而且上面这个彩绘的话选用了清代的这种彩绘，非常恶俗的一种彩绘，是吧？所以的话，这个让人看了以后的话，真是非常的心痛啊。好，我们回到这个叫我们的文章中来。虽然两墓并未出土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确凿文字材料，但笔者在实地考察了洗砚池静墓及出土遗物后发现，洗砚池静墓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金银铜玉珍珠玛瑙炭金云母等质地的器物和石件，其数量之多，制作至今，均显示着墓葬等级的高贵。而其中的随葬品组合特征，这个主要是指青瓷、朱书漆器以及正始二年左上方造铜炉基、禅文金当等一批特殊性文物，为我们判断墓主的特殊性及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